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我跟你说，
七嘴八舌讲清楚。
听见你我搭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陪伴大家也是台中市养护工程处廖文伟副处长。我们先让我们的副处长跟两岸三地的好朋友打个招呼了，哈喽。
好，谢谢大家午安，我是台中市政府养护工程处副处长廖文伟。
是的，我们呢在上一集哦都一直在跟大家聊到了哦，不只是在我们如何去携手打造一个这个城乡发展一个优质的环境，然后呢又把它打造了一个绿色的城市，另外呢更厉害的连海绵城市都打造了，而且自行车的空间也不一样了，好，包含我们现在到台中，哇，这个道路还有庇护岛哦，好棒哦。所以啊在今天呢我们就要来继续跟大家好好的聊聊，哇，这上一集这个副座也讲到，
对，
这个高龄化还有少子化，这真的以后未来哦我们会遇到，不要说哦，哎呀我们还早啦，
对，
常常我们会这个被长辈，然后或者是我们自己对长辈也说我还年轻，可是真的如果要去考量到真的要考量很久很长远，所以因应这样的一个少子化的社会来临，要如何利用我们的前瞻提升道路品质计划哦，让这些孩子们哦有这个安全的通行道路啊，我们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副处长了。
好，谢谢。我自己也是一个小孩子而已哦。
真的吗？
对，每一个小孩子都是
宝贝啊，
宝贝哈。所以我们很重视这个学童的一个安全哈。
嗯。
那以往营建署在市区道路人本环境建设也是一直各县市政府都有在补助这个学校的同学步道了。
嗯。
那现在就是在提升道路品质的部分，台中市也是有争取很多营建署的一个补助案哈，比如说在大肚区的三洋国小，沙鹿区的北市国中，北市国小，乌日国中，梧栖区的中正国小，我们有做也通学步道的一个改善，那主要就是说在学校周边如果它道路空间比较够的部分，我们就会去重新打造这个人行道，那至少留1.5公尺的一个通行的空间，那当然我们在这个执行的过程中也是遇到很多的困难，
我相信呢、
就是那个电线杆啊，电线杆林立啦、然后电箱啦、还有很多那个树木啦，因为比较偏向的地区，他们很早期的这些建设都是放在路边的
哦，
那完全没有考虑行人，那这一次我们就是做一个整合， 让这个通行的空间至少能够流出来。
嗯，
那如果说它的道路空间不是那么够的话，我们也是会做绿色的标线，
嗯，
让这个车子它就不敢，比较不敢去乱停。
嗯，
那在四周学校的四周的一个连外道路部分，我们也是会去加强它的行穿线的绿标线的一个改善。
嗯，
那在于整个周边的，不管是在天空的缆线的整合哦，以及这个路障的一个排除，嗯，都是我们在这一次重视的一个改善的项目，那建构整个完整的一个通学步道的环境。
嗯，是
以上的说明。
嗯，不过这是请教一下副座，这个学校的筛选也很重要，对不对？
对。
然后就是说，因为你筛选好，我们提报了，好像刚刚你有讲到了，不管山阳啦、沙鹿的北市啦、哈乌日的国中啦，哎，对，无期中正国小等等，哎，这样改善哦。我想你怎么样去筛选这些孩子的这个学校？还有一个就是说。做了多久的沟通啊？我觉得这也可以让其他县市政府来去做一个这个参考，以及呢也可以来做一个学习。因为我觉得跟学校沟通是一点，还有跟家长沟通，还有就是在地的里民沟通也是个问题耶。
是，我刚举这些大部分是比较靠海岸的
海边的
这些大渡啦、沙鹿、无期哈，它比较偏远的一个学校哈。那虽然学童不多哈，那当然整个学校它早期就比较老旧啦，可能周边的一个街道也是就是比较早期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
嗯，
哦，那我们以北市国小这个个案来讲，我们当然要先做很多的管线协调啦，比如说找这个台电啊、中华电信啊，以及这个网络的业者哈，先做一个管线的协调，然后同时配合我们工程的一个施作，要完成那个迁移的改善，那在当地的里长，尤其是那个意见领袖，也是一个大力促成我们改善的一个有力的依据啦，那在学校的部分还有家长的部分应该都是相当的一个支持。
哦，
对，那遇到比较大的问题就是你要把这些电箱电线杆迁走，那也要找到位置让他们迁啊。
啊，对，
不然这些都是我们民生必须用到的嘛，你也不能说没有电没有没有那个网路啊。
嗯，
那所以这个在沟通协调过程中也是很感谢这个管线单位的配合啦。
哦，对。
那有一些没有空间的，就是尽量去下地。
嗯。
哦，那把这些电缆下地，其实也是会花到很多管线单位的他们的预算。
嗯。哦，
那也是很配合这些管线单位能够配合我们的施政啦。
嗯，
那这些都有顺利的去完成。
嗯，不过提到这部分呢，哦，我们想请教一下副座，
是
我们在做这个区域均衡的那个城乡建设的时候啊，怎么样来去这个友善的哦，去强化我们的那个通行的环境啊？因为你也知道，那个通行的环境呢，哦，需要这个空间啊，好，你去怎么样去挪那个空间也是一个问题耶。
我想也是要看整个一个。道路它有没有这个改善的
需要
的腹地啦，
或者
需要，就有一些道路它已经是很狭小了，那可能就比较没有办法来做这样的一个处理。
嗯，
那以及这个人口的密集度也有关系啦。
嗯，
那人口比较密集的当然是我们会优先来改善的一个标的齁。
嗯，
那另外我也是要考量到整个区域的平衡的发展啦。
嗯，
有一些偏乡他可能就是年轻的人就比较外移的，都是老人跟小孩为主的一个部落或者一个居住的环境，那这个部分我们也是要去针对这个使用者去做一个改善，所以不同的族群有不同的一个改善的一个
方式
方向方向啊。
哦，这我这很真的很需要，尤其是哦，这个民众的安全啊，你只要有舒适的这个空间啊，规划好，然后做好，好，然后大家来维护，对不对？
好，
就变成说双赢啦，就是变成说做好的东西还是要靠大家的责任呐，哈，不是好的东西给你啊，哇，这个不用半年就拜拜，哈，这个也是会昏倒。不过政府部门呢、啊，真的是会很辛苦啦，尤其是你要去改变他，哈，就变成他的生活习惯，哈，还有他通行的习惯，这也是一门学问啦。
是
那么，所以在这里就请教一下副处长，
是
我们透过了看到了，也感受到这个硬体建设之外，有没有什么政策的配套可以维持我们自己做好的环境哦？然后呢，如何让这些民众啊、市民可以配合的？
是，我想一个工程的进行哈、哦，
嗯，
前面的规划设计是相当重要的。
嗯，
在不管是在规划设计的阶段，我们就要去跟地方说明，跟地方沟通。好、那。有很多的居民，
嗯，
他主要就是有，比如说他的店面要做生意要停车，
嗯，
他就很担心我们去施工，
哦，怕死了，
对，因为一施工，他的生意都不用做了，
嗯，
那他也很担心你一施工就很久，
嗯，
啊，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会加强的来沟通，
嗯，
那分阶段来做哈，不要一次就全部工作面全部打开，分阶锅分阶段来进行。啊，那虽然会增加很多一个施工的成本，
嗯，
那不过可以缩短这个民众他这个施工的期间，
嗯，啊，
避免他来抗争。那同时在施工的阶段，我们也要让民众来参与，啊，了解我们的一个施作的理念，来取得他的认同。
啊，嗯，
那这样我们做起来可以减少很多的抗争，啊，同时也可以达到我们政府宣传的一个效能啊。
嗯，是。
那另外，完成的一个设施，我们可以媒合企业来做认养，
哦，
人行道由企业来认养来维护，哦，达到永续的经营，哦，以上，谢谢。
嗯，是，而且你会发现哦，刚刚这个副处长讲的真的让大家会有感哦，就是说很多的这个智慧的市政、智慧的交通、智慧的这个生活形态，包含了不管在健康照护之下哈、哦，真的都是需要环环相扣啦，然后又再搭上哦，变成是跟我们这些市民是一个伙伴关系啦，对不对？就比如说，哎，我是你的依靠，你也是我的支持者啊，对不对？嗯，所以如何呢，在这样的一个这个生活空间，然后又打造一个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其实都是需要我们大家一起努力的哦。
对。
那么另外想要请教一下哦，副座，对于我们前瞻计划，我们看到你做了那么多，其实大家一起努力之下哦，推动了那么多，这样一路走来，你的感想是什么？
我觉得在施工的过程中，
嗯，
规划设计跟施工过程中，其实很多民众他不了解，他不了解。那我们也有发现一些问题，就是去施工的民众才知道
哦、
啊，所以这个沟通的讯息是很、
重要的，
很重要的哈、
嗯。
尤其是比较偏远的乡镇，这个资讯的落差是相当大的。
嗯，
他不一定每天看手机看新闻啊。
嗯，
那我们政府部门也要透过一个施工的宣导，
嗯，
不是这闭门造车啊，那在施工面要取得大家的共识，
嗯，
去做才会比较得到认同啦。
嗯，
那我们也有一个案子是要大量移植这个树木，
嗯，
因为你树木它占据整个人行道的空间，
是。
那可是你沟通协调如果做不好，你要去移这棵树，然后那些护树团体就会来抗议、
哦，他会来叫了，
对，他就来抗议，他会认为说你要去破坏这些树，
嗯，
那其实我们的出发点就是以人为本，要打造一个人行的空间，
嗯，
那怎么样跟这些团体、这些生态团体、护树团体取得一个共识？
嗯，
这个在规划设计、在前置作业是相当重要的。如果你没有做好这些工作，那得到的一个是很会得到很反弹呐、
啊，嗯，
那可能这个工程就没有办法进行下去。就很不顺利，
哇，真的耶，
那我想沟通协调是
很
相当重要的。
所以你看哦，这个副处长讲，像一路走来，你要来照顾他们，然后要打造一些这个需要帮忙，譬如说无障碍的空间，
对，
然后你还要给他休闲的环境，
对，
好，就有如上一集讲的，真的是海绵城市啊，啊，人哦很软啊，深度软啊，这个让大家体验了。不过这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点，就是说我们常会看到很多的违法占用到我们的人行道啦，骑楼啦，啊，甚至呢，这个变路霸也有可能，对不对？
对，
哎，是不是请教一下副处长，有什么样的想法跟特别的案例，是真的已经改善了一个友善的改善方法来进行跟大家分享？
好，谢谢。我想这个是行人的痛苦啦，
啊，真的，
我们走在那个骑楼都是不同的，那走在这个人行道都是被很多车子。摩托车给挡住，很多的一个障碍，可是台北市就比较没有这样的问题，
对，真的，为什么？
对，
很奇怪。
我想这个是在于执法公信力有一个很大的因素啦。
是。
那我想未来要透过一个整个人行道一个整体的改善，有完整的一个建构以外，最重要的就是也是要民众他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啦，那再加上我们政府部门要去做一个取缔的工作啦，可是大部分取缔就是会造成
医院，大家都不愿意做坏人，对
对，那所以这个是有一些是两难的齁，那当然以我们文心路的案子，我们有一段时间宣导这个禁止违停啊或者摊贩啊，宣导过后我们有一段时间是强力的在取缔啦，会同警察，然后交通，还有一些地方的一个公所，我们就有组成这个联合稽查小组，在107年的时候，那执行取缔一段时间以后，让民众养成习惯，所以现在文心路就比较少看到违停，
真的，不然
那路霸也很少，那
摊贩
更不敢有摊贩了，那整个人行的空间就相当舒适。那我想这个会有一种类似效应啦，扩充效应，没有人敢停，这大家都不敢停，有人停了你不取缔，就大家就开始停，那我想这个是也是要考虑政府的决心也是很重要啦，
没错哦。
是，
最后是不是也请教一下我们的副处长哦？其实我们刚才看到了哦，我们正在努力做，然后居民市民的配合其实很重要之外，
对。
那另外就是说，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哦，他可能不是天生的这个身障，他可能是后天等等，所以他需要的就是这个无障碍空间，或者是说，哎，你看孕妇啦，或者是推这个妈妈推孩子的这些这个娃娃车啊。其实就都是需要那个无障碍的这个空间，你在那个无障碍空间的考量哦，因为这里面会考量到一点，就是说，这个我们可能在做这样子的一个案子的时候哦，会碰到一些，比如说您刚才讲的管线，
对，
不小心掉下来电箱，
对，
不漂亮怎么办？好，我们是不是已经有做好的范例哦，已经做好了，可以让大家有目可以共。
我刚刚有举一个例子，就是清水那个五泉
南
路啦，
对。
那另外在那个我们市中心，市中心这边最近也会将要完成的哈，就是像甘城火车站地区
是
啊，还有中明南路，那以及这个在叫什么环节忘记，雾峰也是有
哦，
雾峰太平的环太东路，那我们各区域都有一个做几条比较示范的一个道路，那我举最近完成那个环太东路来讲好了，它本来它也是一个人行道的一个道路啦，那我们有跟民众来取得同意书，那它也是提供出来做一个人行道的空间，那这里就可以结合整个社区、公园、学校，那做一个整个无障碍的一个改善，那我们也是 前阵子才刚通车，
是
也是有获得很多民众的好评。
哎，大家还会喜欢哦，这才是重点哦，对不对？
是是。
哇，所以哦，这个让大家呢，在这个上下两集哦，可以更了解我们整个台中市哦。原来呢，做了那么多，所以呢，下次到我们台中市去看一下哦。
好。
有如这个副处长所说的，哪一些改善啊？哦，还有一些哪些正在努力中的？最后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我想公德心的上面，然后我们也要做好。不要任意的去破坏这个环境哈、
嗯。
那另外是自己开车也要注意这个那个行人的安全哈。我想这个也是相当重要的。
当然，在今天的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通行，陪伴大家也是台中市养护工程处的廖文伟副处长。我们就要非常谢谢我们的处长哦，副处长副座了。
谢谢。谢谢。
拜拜。
谢谢。
好的，时间来到了1:22了，再度回到了 U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当然在迎接你我他的在下半段，那我们就要带大家回到了，也就是悠悠波维亚了。那么在今天呢，我们也会带大家来到了我们的石门区公所，有一项大活动要来提供给大家，也就是今年的北海岸国际风筝节咯。
悠悠波维亚，
今天的风筝节，我们要带大家来到我们的石门区了，所以我们要来去找找我们的林俊宏区长。我们让这个两岸三地的好朋友啊，同步开放的是0223712920，有任何的问题呢，区长也会陪伴大家，帮大家解决。先让区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是，当然呢，这时候呢，我们就要让区长好好的介绍了。不过呢，在这个介绍之余哦，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因为刚好呢有这个台风经过哦，所以呢，这个风筝最害怕的是风。为什么呢？大家会想说风，这个风筝是需要风，但是呢，太大的风呢，还是会有所影响的，对不对？
是的，是的。
嗯，所以呢，我们这个时间上面是不是调整要赶快来先让大家知道？
是的，这个先跟大家说声抱歉哈，因为这个塔巴台风外围环流的关系，虽然它没有直接进来台湾，但是它在外围环流造成这个长浪还有强风啦。那因为我们是在海边办，那为了顾及选手跟民众的安全哦，所以我们决定顺延到9月22号礼拜天同样的时段来举行，那节目一样精彩，欢迎大家来参加。
嗯，是一样，是早上的10点到下午的5点哦，11点是正式的开幕式，而且地点很特别，就在我们的石门风筝公园，对不对啊？
是的，是的。
嗯，而且呢，今年的风筝节呢，这个主题啊跟表演非常的丰富哦，而且我们呢听说啊，今年有什么样好看好康跟以往不大一样的，我们也来请区长告诉大家。
哦，是的，那今年因为是2019年啊，那这个谐音刚好是爱你依旧。
嗯，
那因为北海岸哦，一直以来都是新人拍婚纱或者是情侣来这边玩的热门景点，所以我们今年就以这个真爱北海岸，真是风筝的真啊，真爱北海岸来当我们的主题。那除了当然长官贵宾会释放这个 I love 北海岸的自创风筝以外，我们还邀请到快20对的情侣一起来释放这个爱心风筝，然后高喊爱的宣言呢、啊，让这个天空哦满满都是这个爱心啊。那好看的部分哦，那当然我们是风筝节，所以我们今年特地邀请到德国、美国、印尼、韩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大陆啊，当然还有台湾队啊。
嗯，
那总共有20个队伍，那上100位选手哦，他们也会在现场啊轮流的释放很多这个大型哦可爱的这个软体风筝，
嗯，
哦，那也有串联风筝，那也有这个特技表演的特技风筝，那让民众哦这个可以好好的欣赏这个风筝的飨宴。
嗯，是，而且呢今年比较特别一点哦，有这个接播。刚刚呢其实我们因为节目都会上预告，就有听众朋友来打电话来问了一下，就是今年的接播是不是可以说清楚一点，因为他想要带小朋友去，但是我不想开车。
哦，是是是，那我们鼓励哦，因为这个游客很多，车子也很多，我们鼓励民众可以尽量搭乘我们的免费接驳公车。那我们是从早上9点开始在捷运的红树林站哦出发，那大概是1小时一班，那我们会看游客的量哦来不定时的加开这个班次啊。
嗯，
那到了会场以后，那在风筝节玩的尽兴以后，我们也有一些区内接驳公车，好，民众也可以用这些区内的接驳公车到我们附近的一些景点好逛一逛，还有我们 商家逛一逛哦，是蛮方便的，
嗯，
会比自己开车还要找停车位哦，会方便很多。
是王小姐说现场有市集吗？是只有一天的活动吗？
哦，是的，是一天的活动。那跟各位报告一下啊，我们这除了这个丰镇以外，我们当然还有农特产市集。哦，那里面有很多这个石门的特产，比如说石门粽啊、石花冻啊、啊烤鱿鱼等等哦，大概有二三十摊。
哦，那家大家不用担心了。
对对对，不用担心会饿了肚子啊。那我们也有这个精彩的舞台表演啊。那今年也有邀请到默默哦一起来帮我们做表演，这个小朋友最喜欢的，大家就可以这个。边看边吃啊，啊，边看风筝啊，这个真的很舒服啊。
是，周小姐想请教一下，有遮阳的地方吗？
啊，我们会有这个舞台前会有一个大的帐篷来让这个各位来做休息啊。
嗯，所以大家不用害怕哈，哦，没有遮阳地方。哎，这样听起来应该是他有去过，
哦，不然怎么
有，哦？对，不然怎么会有没有遮阳的地方？
是是，
好，这个前面的舞台前都有了，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啦，
是是是，
对不对？
我们很多的都会重复，每年都会来，因为每年我们的风筝都不一样啊，
嗯，
都不重复的。
是，而且今年呢，听说啊，这个风筝还有这个互动式的，对吧？
啊，对对对，我们今年有安排这个达人互动风筝，我们希望民众除了看以外，那也可以让风筝选手，哦，来放风筝，让民众也可以去，哦，试着拉感受这个风筝呢，啊，也可以这个打卡拍照，跟达人近距离的互动啊，这是我们比较新创的一个活动，那也蛮受观众喜爱的，因为他除了看以外，他还可以拉着风筝来拍照，留下纪念。
嗯，哇，而且现场呢有不定时的这个惊喜哦，跟小礼物哦，只要你回答问题跟我们的这个主舞台，对不对？
是是是，对对对，
嗯。最后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那除了这些以外，我们还有一些很多好康的，譬如说这个闯关集章哦，就可以免费月换小风筝，
嗯，
哦，或者是也可以参加风筝的 DIY， 这个小朋友也很喜欢，
嗯。
那还有一些风筝公益展，在我们北海岸的各的店家哦，大家，嗯，可以去逛这些店家，顺便看我们的风筝呢。那最后也跟各位观众提醒，除了我们延期一天以外，哈，这个再请各位观众朋友多多，听众朋友多多的留意。那另外其他的一些所有的详细的情况，各位嘿，各位都可以打关键字啊，新北市北海岸国际风筝节，那搜寻官网或我们的FB 脸书的粉丝页啊，就可以了解。那如果还有疑问的话，那也可以打到石门区公所来询问啊。
嗯，是，今天陪伴大家有我们的石门区公所的林俊宏区长，
是是是，
我们就相约在现场见哦。
是是是，欢迎各位来参加哦。
嗯，
亲爱的旅客，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局关心您。